美东时间5月12号星期三，北京时间5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表讲话，并宣布制裁一名中共官员。香港美国商会调查显示，超过40%的会员计划离开香港，最大的原因是港版国安法。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供应网络因黑客攻击而持续关闭已经5天，部分加油站出现供应短缺。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美国国务卿周三就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表讲话，同时宣布制裁中央防范办公室的一名中共官员。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布林肯国务卿在美国国务院的宣布这个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时候，特别指出呢，在过去的23年来，美国是每一年都会来公布这样子的宗教自由报告。而今年呢，根据皮尤公司的调查显示呢，全球有56个国家或是地区都出现了迫害宗教自由的现象。那这个布林肯国务卿说呢，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信仰或者是没有信仰而受到迫害，还特别点名了伊朗、缅甸、俄罗斯、奈及利亚、沙特阿拉伯以及中国。他接着宣布呢，对一名中共的官员实施制裁。我们看一下布林肯国务卿是怎么说的。
I'm announcing the designation of Yu Wei, former office director of the so-called Central Leading Group Preventing and Dealing with Heretical Religions of Chengdu, for his involvement in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Namely, the arbitrary deten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Yu Wei and his family are now ineligible for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而在国务院随后发出的声明当中说呢，美国将会持续透过各种适当的手段，要求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违反人权者负起责任。而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的主任在接受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专访的时候呢，特别也讲了说，这是第一次针对迫害法轮功而来制裁中国官员。我们看一下他今天是怎么说的。
Yes, so I believe today's designation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have named a specific official for abuses again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hat's correct.
布林肯国务卿也强调呢，这个宗教自由也是人权的一部分。如果无法保障其他的人权的话，则也无法保障宗教自由。那么在这份国务院的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指出呢，基于宗教信仰或是宗教组织而歧视他人，就违反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那么是应该受到谴责。卡拉。
是多次的批评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的压迫。那么这一次的宗教自由报告有没有提到新疆方面的情况？
是的，在这次的这个2020年宗教自由报告当中呢，特别提到了关于西藏还有这个新疆方面宗教自由受到迫害的情况。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国务院的宗教自由办公室的主任呢，纳德尔在这个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就说呢，关于新疆的情况，他说是震惊良心。那么他接着呢，在记者会上就描述了新疆现在恶劣的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纳德尔是怎么说的。
Warehoused essentially in camps for re-education, for forced labor, for other purposes. What the government is now doing, they've basically turned Xinjiang into an open-air camp. So people's movements are closely tracked. You have minders who have been assigned to live with Uyghurs to keep tabs on them. You have people going to the market who have to check in every time they go to a different market stall. So what the government has created, it's quite an ambitious effort to essentially turn the entire region into an open-air prison.
那么纳里也指出呢，关于新疆的真实的情况，其实根据所有的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卫星的这个影像的图像，还有这个从这个集中营当中的幸存者的证词呢，都可以得知。那甚至呢，连一些中国官方自己本身的资料当中呢，也都有关于集中营的规划。所以呢，在新疆所发生的惨案都是确实发生，而且毋庸置疑的。那美国呢，将会继续与盟友在这个针对这方面，在制裁、救责，还有为受害 者追求正义方面继续进行合作，希望最终能够终止这样的行为。那纳德也说呢，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就已经规定了这个宗教自由，从18世纪以来，许多逃避宗教迫害的人也都纷纷来到了美国。那么就在这一份的2020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呢，也有一个章节是针对美国政府难民政策的章节，当中写说呢，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为难民们解决其本国的情况，让他们能够留在本国或是回到家乡。如果情况无法解决的话呢，美国将会接纳他们进入美国。那么呢，在这个报告当中显示说，2020年的财政年度，美国就接纳了有11,814名的这个宗教性的难民永久性的定居，并且呢，将会让他们有朝一日能够拿到美国公民的资格。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说明了美国政府如何进行种族灭绝认定，并为认定后的政策抉择及如何应对暴行提供建议。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正式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在多项指控中，中国侵犯维吾尔人人权也被定性为种族灭绝。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巴尔加瓦说，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他还强调，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需要采取行动防止和制止这些暴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表讲话，同时宣布制裁中国中央防范办公室的一名中共官员。下面我们连线对华援助协会主席美国华裔牧师傅希秋来了解他的看法。欢迎傅牧师。
哎，你好，卡拉。
你好。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他是发布了这一份宗教自由报告，并且也对一名中国官员宣布了这个制裁。首先我想请问您的反应。
我觉得这份报告呢，总体来是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比较准确的，尤其是第一次提到了对法轮功官员的这个具体化的制裁，再一次延续了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时期的对在新疆地区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这个指控，以及呢特别又列出来单独的一章呢。对这个香港在这个国安法之后对这个香港宗教自由出现恶化的情况也做了描述，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也非常这个赞赏这份报告以及这个国务卿布林肯所提到的这些说法。
所以傅牧师，我们知道您是一直在为这个宗教自由来发声了，那么在您看来啊，中国的现在的宗教自由的情况目前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些年的发展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这的这个自由的状况呢，可以说是陷落到这个文革以来啊最恶化的状况。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规模的就是说超过380个集中营竟然就像主任刚才所讲到的，就整个新疆地区成了一个大的开放的就广阔的集中。那么里边根据国防部这个五角大楼的这个至少关押100到300万名这个维吾尔喀萨克包括各就是少数民族信仰种类的不光穆斯林基督徒，我们知道的在里边被这个击倒那么这个是一种前所未有，可以说。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他上台之后几乎是所有独立的信仰都发动了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呢已经是当然报告里边也都提到了包括对这个不仅仅是的新疆维吾尔人，包括藏传佛教，包括对基督教天教能够还有一些小的教派比如说这个全能神等等，里边都有很直接的描述。那么这一次已经不仅就是习近平之下呢，是对宗教实践的迫害，现在是开始了对宗教思想的迫害。那么禁止某些而且呢，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掩护下就连在网上的之外，也都那里禁止和受到制裁，并且是现在是的话我连就是在教育界学生老师 一届的护士和医生都是信仰宗教的，还有呢，就是连这个坟墓墓地都不准以宗教标，而且呢，现在以宗教中国化的名义呢，开始篡改这个宗教的经典，包括呢，这个篡经翻译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可以说是显明呢是文革以来最恶化的一个状态。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伏羲鸠牧师接受我们的采访。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国防部和中国小米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同意将小米公司从政府黑名单上移除，双方将同意解决正在进行的诉讼。分析认为，这份文件将为美国投资人今后投资这家中国智能设备制造商扫清道路。小米公司在香港的股价飙升 6% 以上。今年1月14号，美国国防部将小米等9家中国公司列入限制美国投资的名单。一名联邦法官3月暂时阻止了黑名单的执行，理由是过程存在严重缺陷。美国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连环枪击案的嫌疑人星期二被正式起诉，并可能面临死刑判决。22岁的男子罗伯特·亚伦朗被控今年3月16日在亚特兰大和切诺基市的按摩店枪杀了8人，包括6名亚裔女子。富尔顿郡检察官威利斯说，嫌疑人基于种族和性别因素选择作案目标，他将寻求法庭对凶手判处死刑。6名亚裔女子同一天遇害的事件在全美国引起很大震动，华盛顿更加深入地开始审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和暴力。香港美国商会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说，商会 42% 的会员即将或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中离开香港。最大的原因是北京去年6月底开始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商会星期三公布了上星期对325名会员公司所做的一份意见调查，显示 62% 计划离开香港的会员认为国家安全法让他们感到忧虑，打算离开香港。其中 36% 的会员认为国家安全法将影响子女在香港的教育。一些受访商会会员说，中国当局去年推出的港版国安法模糊不清，担心无意中发表了某些言论会被当局用来任意执法。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通过网络虚假信息等方式提升了自己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那么这个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联盟是在当地时间周三发布了这份以中国为主的报告。那么报告的作者是采访了50个不同国家的54个记者联盟，聚焦在了中国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让外国媒体对自己的报道是提高更多的正面报道。那么这份报告名字叫做新冠疫情报道，揭下中国全球战略的面具。那么报道是写到说，随着疫情开始扩散，北京在全球利用它的媒体设施，在各国的全国媒体上种下对中国正面叙述模式的种子，并动用了包括虚假信息在内的新兴手段。那么报告的作者是列举出了中国官方的使用这个虚假信息的多种方式。那么我们知道，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是在推特上表示说，这个疫情这个病毒可能是由美国的军人在2019年武汉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从美国带入武汉的。那么环球时报也是曾经暗示说呢，新冠病毒可能是来自于意大利而不是中国。那么我们知道从联合国到多国政府到各国的新闻记者也是都在调查这个疫情的起源，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是显示疫情的起源地是在武汉或者是中国以外的地方。报告还是说呢，各大的社交媒体公司在去年也是从他们当中的平台上移除了成千上万个与中国的官方有关联的账号。那么比如这个推特就是移除了23000个这样的账号。那么这些账号还通过了另外150000个账号来推广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言论以及散布有关香港的这个虚假信息。那么谷歌在他旗下的 YouTube 上也是移除了2500个这样的账号。那么同时脸书也是移除 除了180个类似的账号。那么报告也是把意大利作为了这个中国推广虚假信息的这个案例分析啊。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病毒起源于意大利这样的不实言论以外呢，报告还是举例说了在这个疫情初期在网络上一段流传的视频，是显示意大利的民众站在阳台上鼓掌欢呼中国的医疗援助，并且在播放中国国歌。那么事实上这是一段被编辑过的视频，原视频里面呢，意大利民众其实是在欢迎的是他们自己本地的医疗人员，那么背景当中也没有中国国歌在播放。那么报告也是提到说，意大利这个负责安全的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已经把新冠疫情定义为了信息疫情，也就是说这个有关疫情和病毒的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是远远高于真实的信息。那么除了这个虚假信息以外，报告也是列举了中国的一些其他这个增强自己正面形象的一些做法。那么比如就是减少外媒的驻华记者。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是拒绝给多位外国记者的签证进行续签，那么在没有自己的驻华记者或者说自己的驻华记者的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呢，很多的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是只能引用中国的官方媒体。那么中国也是在不断向外国提供免费的播放内容，比如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些讲话。那么另外报告也是发现呢，新冠疫情期间接受来自中国的援助越多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媒体当中他们报道中国正面的这个报道也就是越多。那么同时这个中国驻当地的外交官也是更倾向于评论当地的政治事务。那么这个报告说呢，援助与这个正面报道之间的这个是只有相关性而没有因果性，所以他们还无法下结论说这个援助就是导致正面报道提高的原因。那么以上就是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 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供应网络因黑客攻击而持续关闭，部分加油站出现供应短缺。您对黑客攻击给国家安全和民众生活带来的威胁怎么看？欢迎在直播间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供应网络因黑客攻击而持续关闭已经第五天，从阿拉巴马州到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加油站开始出现供应短缺。与此同时，全美汽油平均价格在星期二上涨到6年来的最高水平，这引发了一些消费者的恐慌情绪。遭遇攻击的燃油管道公司周三下午宣布油管已经恢复营运。拜登总统周三与国会两党领袖会面，推动他价值超过2万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目前两党对于基建项目涵盖的内容以及是否要通过加税获得资金还存在分歧。那么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什么样的基建是美国需要的呢？一起来看这一期的热搜解码。
美国总统拜登推出了宏大的基建计划，未来的美国是否会出现四通八达的高铁、畅通无阻的宽带、绚丽气派的机场呢？这个计划是否针对中国？不少中国游客来到美国旅行时都为速度慢、班次少还晚点的火车系统而诧异，也为沿途那些生锈的大桥、充满了历史气息的老旧隧道而感叹。这体验跟中国崭新又方便的高铁略有不同。在这一点上，生活在首都华盛顿的政府高官、国会议员们也定是深有体会。即使是乘坐专车上班，也可能被路面的坑洞震得无法专心不报，要是选择地铁进城，那免不了要做好延迟的心理 理准备。即使是新冠疫情后改成居家上班，宽带速度不给力导致视频会议画面卡住也不算罕见。因此当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要投资改善美国基建时，这个想法得到了不分党派的支持。但是3月31日，在他铺展开这个2.3万亿基建计划后，其宽广的内容和宏大的规模立即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他似乎遇到了阻碍。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拜登的基建计划都有些什么。投资1150亿的道路和桥梁，850亿的公共交通，800亿的铁路和货运，还有机场、港口、水利系统等等，这些是传统意义上的民用基建。这个计划还包含了很多传统之外的项目，包括增加对护理产业的投资，提高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家庭护理的工人的工资，扶持制造业和小企业等等，这也是引发争论的部分。
The policy needs of each sector are different. In other words, what the water system needs is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energy system needs, is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needs. And just saying, here's one policy approach that's going to address all of this is nonsensical.
So I'm very supportive of a large infrastructure plan and also a broad one that includes a lot of issues. There's some controversy in the U.S. about what exactly is infrastructure. I think the focus should be on, you know, what are good public expenditures, what are going to make people's lives better. And I think the Biden proposal has a lot of great things.
当拜登在匹兹堡公开演讲中宣布这项计划时，他多次提到了中国，表示这项方案将让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他提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滑意味着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逼近，而且迅速逼近。根据政府数据，由于新冠疫情，美国经济2020年萎缩了3.5%，但在基建政策专家看来，基建不应该成为刺激经济的方式，但是好的基建长远将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I do not like the idea of using infrastructure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Infrastructure delivery, if it's done right, is inherently slow, patient, a thoughtful process.
When you build high-speed passenger rail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with a couple of stops in between, you know, that's quite efficient economically. But I worry that now that they've expanded the system so widely, probably some of the recent investments in China are not economic.And then, of course, it's expensive to maintain. You know,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over 10 or 20 years. China may regret that it's built up so much infrastructure.
据《华尔街日报》统计，中国拥有大部分世界最高的桥梁，100座世界最高摩天大楼中的49座，长达23550英里的高铁等等。中国对基建的投入和生产的效率让很多人惊叹，但同时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基建往往忽略了环境后果和社会后果，可供美国借鉴之处不多。尽管拜登的基建计划还面临很多阻碍，但他将基建这个话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将会引发更多的探讨，帮助美国寻找前行之道。至于以后游客们是否能够乘坐高铁玩遍美国，那可能性还是不大。对于人口较为稀疏的美国大部分地区，高铁并不是经济有效的基建选择，便捷的航空和开车出行更符合美国的国情。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过去10年间，美国人口的转变导致一些州的国会成员人数面临重大的改组。美国之音记者雷迪什解释了国会重新分配程序的政治影响。来看报道。
重新分配是决定众议院席位如何分配给50个州的程序。这个过程每10年一次，在10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完成统计之后进行。2020年的人口数已统计完成，由于大流行病，所以迟了一点。有7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将失去一席国会代表的席次。俄勒冈州、蒙大拿州、科罗拉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都将增加一席，而德克萨斯州则将增加2席。
These are states that have been growing in population, and as people continue to shift westward physically from the East Coast, have increased their political power and influence over the last century.
雅克布·鲁巴什金是无党派政治分析网站《选举内情》的记者和分析师。
The Supreme Court has held that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need to be as close to equal in population to each other within every state. And that really means as close to possible. We're talking about states try and get between 1 to 2 people difference.
重新划分, 还有其他规则, 可防止发生所谓的 不公平划分选区，意思是划分选区界限来让特定政党获益。
Districts have to be contiguous. You can't have a district start in one place and be interrupted and then magically reappea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ate. There's also Federal Voting Rights Act considerations. Districts have to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minority populations to represent. To be represented by someone from their own community.
重划选区界限的权力主要在于州议会。共和党控制了50个州议会的大多数，包括席次增加的3个州，这为他们燃起2022年重新赢得众议院的希望。
So as much as we can learn from the reapportionment process that we've just undergone, there are still so many questions left to be answered before we have a really complete sense of what the 2022 midterms are going to look like.
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雷迪什， 华盛顿报道。
斋月是穆斯林禁食的月份，人们到了晚上会暂停进食，和家人朋友一起庆祝，吃一顿叫做开斋餐的晚饭。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有些人通过社交媒体参加公共庆祝活动。洛杉矶的一个组织正在利用虚拟的开斋餐来拉近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的距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斋月每天黄昏后的开斋餐是在禁食一天之后的放松时刻。据一位穆斯林参与者说，今年的斋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有些人在主办具有不同信仰风味的虚拟开斋餐。
We did the call to prayer from 3 different synagogues throughout the Los Angeles area, which was extremely. First of all, I thought it wa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powerful. But secondly, it expressed for all of us the unity and fact that we are all one community.
虚拟的开斋餐活动是由穆斯林与犹太人的变革伙伴关系组织新基础所赞助，今年在网上举行，受到洛杉矶市长埃里克贾西提的欢迎。 这包括了虚拟拜访一位伊玛目夫妇的厨房，观看他们准备自己喜欢的开斋餐菜肴，还拜访了一位拉比和她丈夫的厨房，看他们准备自己喜欢的食物。不过，参与者说，开斋餐和斋月的关系并不限于食物和进食。And
I think some of the messaging from it is, you know, sacrifice, patience, empathy.
参加的一个犹太人说，还有加强和别人的关系，包括那些不同信仰的人。
We start with relationships. We start with telling our personal stories. Dealing with our own identity.
还有承认分歧的存在。他说，分享亲身经历有助于沟通分歧的裂缝，例如经常割裂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困难关系。
But it also gave me a whole different vocabulary and a skill set for how to express myself and how to have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通过这一类活动进行的互动，无论是虚拟还是面对面的，都在教导参与者如何倾听。
We may agree to disagree a lot of times, but that'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and actually being able to empathize with another person and their views.
他们说，无论人们的背景或宗教为何，技巧都是有用的。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